欢迎收听黑熊电台，我是 Tommy。 从去年一直聊到现在，一直想聊大学生和大学相关的一些话题，包括大学生为什么不快乐，然后机缘巧合下辗转啊，最终找到了一群的大学生。今天这个阵容非常强大啊，这个是创台以来这个从人数上的巅峰啊，然后也希望是质量上的巅峰。等于说我们是通过关注到社会舆论，包括媒体大量的讨论大学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包括大学生高中化或者是大学不快乐的这个事情。我相信可能在校园里面也发散出了一些大家自己的见解，然后这次也是直接进入到一线，相当于就是说离炮火最近的地方，来听听看大家的一个声音。没有先后顺序啊，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先举手。那消息来。
大家好，就是我是小喜，然后我今年是大四的一名学生了。然后关于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开始聊的是有关课堂吧。对，就是因为上了大学之后，首先我们经历了一个从高中到大学课堂的转变，但是可能大学的课堂并不是相对我们来说那么友好。因为一开始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以为进了课堂你就可以很自由的、很随意的跟老师和同学去辩论、去讨论，但是到了后来发现大学课堂甚至比高中还要沉默，甚至就是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可以说是几乎就是每周见一次，然后你低头不就是完全不认识，有的时候老师不鸟你，你也不鸟老师，他不好好讲课，你也不好好听，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一个，就是学生跟老师可能交流不是很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课程如果说老师期望你讨论的话，其实你也会比较有压力。当你在很多很多人面前说话的时候，你会担心大家会不会觉得你是卷王，或者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同学总喜欢出风头，或者是总是你有很多顾虑，你也不太敢发表自己的想法。其实这个课堂的氛围远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自由。可能高中的时候我们讨论一些问题，语文课上可能大家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但到了大学你可能一个班的人你都不认识，这个时候你说点什么万一又被其他人议论，就会很害怕。第三个可能就是因为我是文科院系，可能有一些理科院系情况会更差一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理科的同学或者说是像经管院同学愿意分享一下你们上课是什么样的感觉。
大家好，我是来自经管院的经济学院，然后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们经济学院的情况。可以叫我涅瓦，涅瓦是圣彼得堡的那条河流，涅瓦河的涅瓦。就我们经济学院在我们学校里是应该说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院。我们从大二起分流之后分成了4到5个系，每个系都是大概100个人左右。基本上上课就是学生也不认识老师，也不认识老师，老师也不认识学生。因为我们学校基本上老师都会有一个 office hour， 就在那个时间里学生是可以去老师办公室问老师问题的。我们学院好像每一个老师都说过在他的 office hour 里从来没有学生去找他问过问题，也从来没有去找他聊过天。但是这个问题好像据我所知好像在别的院系并不是这样。因为我有在上哲学系的课，然后我听哲学系的学生说他们每周都会有很多人去找老师聊天。从我的视角来看，我其实相当羡慕那些人数不那么多的院系，比如说像刚刚这位同学的专业，他读的是人类学，再或者是像哲学系这样的院系。然后我在开始之前听几位中文系的同学聊天，就是你们好像跟老师都很熟悉，但是在我们经济学院学生跟老师真的就是纯陌生人。就包括学院给我们每个本科生从大二起就随机分配了本科生导师，基本上除了最后大四写毕业论文之外，本科生导师是绝对不会来找你说一句话的。
我稍微追问一下，为什么是会存在说并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大学教师似乎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这种课堂外，甚至是有更多的这种剩余时间来去做这些操作。那为什么 包括双方都没有进行这后续的双向奔赴，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老师那边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我猜测他们可能会忙于科研或者这其他之类的事情，没有什么时间来管本科生。就我们本科学生来讲，你想要去跟老师交流，那首先前提是你上课得认真听，你认真听，然后你在老师讲的东西，讲老师上课讲的内容中感觉有一定的收获，但是又有一些疑问，这个时候才会去跟老师交流。如果你听了老师一节课下来，你觉得很无聊很厌倦，甚至是你觉得不能从他的课堂上学到什么东西的话，那学生又怎么会有动力去和老师交流呢？从我自己上课的经验来看，其实我觉得大概有1/3的课程，不管是纯粹的从我纯粹学知识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应付期末考试拿成绩的这个角度来讲，课堂可能都不是我学习的重点。
嗯，
对，所以我自然和我很多情况相同的同学都不会有什么动力去和老师沟通。
因为我看到那个三联的那个包括那几篇报道里面都提到了，就是课堂特别水这个事情，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有的讲课也不是特别好，那甚至我可能去 B 站我去学那种更令我能够有启发的这些课程，已经很快就可以达到更高效的完成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现象是普遍的吗？就是大家有没有反对的？
嗯，大家好，我是2级的，嗯，大家可以叫我倩倩吧。我觉得其实大部分课程对我来说，其实不能给他一个非常好的评价，但是我也不会就是说他很差或者很水怎么样，毕竟因为我是中文系的同学，就是老师们分享自己的观点，可能你在这个老师课堂上听的是他持这个观点，到另外一个老师上呢，他就是另一种想法，就是思想碰撞其实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都挺喜欢看不同老师之间那种言语打架的情况。然后也有老师讲的非常非常好的，就是那种你觉得你摸一会儿雨水一会儿都感觉有点对不起这堂课流失的时间。嗯，这种老师有种特点，就是首先他肯定是一个学识非常渊博，他就是那种可以扯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又能瞬间收回，而且他给你说很多有趣的小故事，普及一些历史典故，然后呢在他布置作业的时候还会说一句，比如说我今天就收获了一份作业是背诵那个陶渊明的闲情赋中的一段。其实背诵其实是一件不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老师就说为什么要背，因为他很喜欢，他把那个文章的一个文本解读的非常有趣，就是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哦，其实原来背诵也不是一件那么令人悲伤的事情了。嗯，还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以前上过一门校选课吧，那位老师就非常让我暖心，因为我给他写的每一封邮件他都会给我很认真很认真的回复，然后会有每天的祝福，所以我就很喜欢跟那个老师交流，就是感觉师生之间如果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关系，更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有一种互动感，不能只是我在提出问题，老师帮我解答问题，然后我回一个谢谢，其实这样就是有一种好像是有需求我才来找你，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加入一些平时的之间的问好和祝福，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就是更融洽一点的关系吧。
还有没有哪位
大家好，我是跟刚刚那位同学一个系的，可以叫我山龟。刚刚那个同学其实大部分讲的就是在我们平常学习中跟老师就是积极正面的这种交流，但是我就是想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因为据我的观察包括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很多课很多老师真正能跟他聊上天的，说实话只有那一堂课那么多同学中的几位而已。而且其他同学呢，那其他同学都在干嘛呢？其实一般就是要么就是对这门课确实是不感兴趣，要么就是觉得他讲的可能不是很就是能调动他的胃口。我自己的体验的话，就是我对一些课程说实话就是确实不感兴趣，然后之所以要去上它的原因之所以要去上它也只是因为需要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成绩。但是呢就是如果是我就是对这个老师的印象很好的话，我肯定是会很积极的去跟他去交流 跟他不管是做线上的还是线下的。但是这就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交流的时间和精力要从哪里来。嗯，我上大学已经快两年了，但是我这两年其实对大学的观感并没有那种高中的时候那种自由的感觉，就是没有高中对大学那种自由的滤镜的感觉。我觉得在大学里面束缚我们的东西还是很多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手机无时无刻要看，因为会有很多很多的通知。你如果哪怕漏了一条一两条，然后最后你就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是你不看呢，有些很重要的，比如说评奖啊，或者平常的一些像最近的电动车那种办理的那个证明的通知啊，这东西你不看的话，然后你耽误了，然后又会对你造成时间和金钱上包括精力上的各种损失。但是你看了呢，它又会在日常生活那种小小的时刻不断的消耗你的精力，然后就会让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平衡这些东西。
就是我刚想补充一点，我可能刚刚就是倩倩和山龟还有聂瓦都没有讲到的，就是关于大学课堂，因为我已经大四了，其实什么样的老师都有。刚刚有讲到，有一些老师他们确实是因为科研压力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因为据我了解，每个老师他都是有这个绩效考评的要求，现在很多高校也就是非升即走，如果你一年发不了多少文章，你就会被学校请走，或者是甚至有可能降职。那这个降职是不会降你的职称，可能你原来是副教授，但是他只是把你的工资调到像助理教授那么高，然后老师也会有他自己的家业。当然这个可能请老师来讲会更清楚一点。但是此外呢，我想列举一下几个现在课堂比较常见的现象吧。第一个就是老师要求学生去完成他的科研任务，我们学院就会有老师把学生的成绩跟他自己的科研数据收集数据的要求挂在一起。如果你不去帮他发问卷，不去帮他做调查，他就会期末给你打低分。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老师上课的时候不停地讲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自己过去怎么怎么样，现在怎么讲啊，我看到很多人都点头了，对吧？很多很多老师他们真的觉得自己很牛逼耶，就真的觉得哇，我的人生经历给你们听听，你就哇，就是你们就是很应该很感激。这种老师特别讨厌，这个时候他一般还会有一个狗腿子助教，就是对吧，就是他会有一些学生去捧他，会有一些捧他的人，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因为助教他要给你打分，他有的时候要给你布置一些非常不合理的任务，恰巧这门课又是你的必修课，哇，你就不得不上这样的课。对，然后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老师可能相对不太会教学，不太会教学就是念 PPT 要么是从网上下载的，要不然就是他直接下载了教材，把教材的 PDF 版本投到屏幕上给我们念，一段一段的念，然后这节课就是在老师非常痛苦的念这个 PDF 文件，然后我们非常痛苦的听他的 PDF。 就是这个老师他确实挺无助的，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要怎么讲课，也很难说你要求学生去问他问题，因为他确实也尽力了，就是可能他的能力有限，他没有办法讲课。对，就是大概出现了这种情况。还有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老师可能因为他实在特别不想讲课，就让我们一个教学应该是有16周吧，16周可能前3周他讲，后几周都是学生做小组展示，然后接下来的每一节课都是学生在做小组展示。在做小组展示的时候呢，因为他是成绩问题，他这个东西他要是跟你的成绩挂钩嘛，他毕竟是个作业，所以你在做作业的时候其他同学不一定在认真听你讲的作业，然后因为学生讲的东西学生也不会认为你的同学就是比较权威的人，所以可能你在做小组展示的时候其他同学也不会听你在讲，所以总而言之大家把这节课演完了，类似于这样子的情况。这是关于课程的情况。
我听到这里我还是挺震撼的，就是虽然那个文章啊报各种报道里面就是提到过这些东西，但是现场听有人真的把这些说出来还是特别。当然也是有想追问几点啊。首先可能最核心的就是不太会上课的老师他是如何拿到教职的。
这个教职因为我并不是学校系统的，但是据我所知如果你想要到大学就业应该你只要发够文章就可以了吧。
好，大家好，嗯，我是来自中文系的老师，嗯，大家可以叫我紫薯或红薯都可以，嗯，随便。嗯，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是就是大学生为什么不快乐，然后他们的不快乐的状态对我来说，就是开始的时候我是相对来说比较隔膜的，但是最近几年的话，虽然自己相对比较迟钝，但是这种压力的感觉也是慢慢慢慢的传导到我这里，就是说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感受是在大学里面，这个压力是在明显增加的。所以刚才几位同学，其实几个朋友都已经讲了很多这种状况，就是比如说刚才佟敏老师说的这个，他讲课讲不好，他是怎么进入获得这个教职的。我们获得教职和讲课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主要是凭着自己的这个科研能力，然后呢通过这个然后进入学校的。那之后呢是还是主要通过科研，通过发表论著的数量，通过获得项目的这个数量，然后和他的等级，然后来维持或者说来提升自己在学校里的位置的。就是说如果说老师的话，他有客观上的压力，这个压力就是说来自整个的一个大的教育系统，这个系统不仅是在对老师施加压力，也对同学施加压力，大家承受的压力不太一样。但是呢当然相对来说学生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在这个整个的系统里边处于一个更低端，然后要受到更多的这种受到更多的折磨的这种状况。老师的压力可能就是主要来自科研，比如说对我来说我也有这个压力，我要在四个月之内要写十几万字出来，我现在一个字也没写，可是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想动，我一点都不想动，但是我也是觉得我应该能写出来，然后也有发文章的压力，然后比如说刚才小喜说这个不发文章就会降职，其实我的工资已经降过一次，但说实话即使这样我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动力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没有一种价值或者说一种存在感。反过来说，老师和同学之间其实存在着相当大的相互的不理解。但是，就是我们去追究这个状况的话，双方都有自己承受的压力，然后也都有自己需要去承担的一种责任，或者说要努力打破这种困境的这样一个努力。但是客观的说呢，老师要付出的这个努力是更多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关系。这个老师是不能够等待学生来主动的向他提问靠近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只能是由老师来做。但是说实话，据我的了解，我觉得在我周边这样的老师不是很多，或者说非常少，大多数老师是挺善良的，有这个意愿，但是往往他们也会被这样一种相互的不理解，然后受到这样的限制，他们会认为学生自己不积极，学生为什么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他其实对于大学生他们所承受的这种压力的状况，我想基本上还是缺乏了解的。他们所认为的很轻松的就可以去做出来的事情，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受到遏制的，然后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挺矛盾的一个事情，就是一方面觉得大学本来是应该是一个由自己自主自发去学习和去探索的一个阶段，但是刚才也听几位有说到，就是感觉很受束缚，有很多的不自由，甚至在对比自己的高中生活和大学产生了一个明显的比较，居然是大学更加的不自由。那这个其实是挺意外的，就是一方面学校和上上下下有各种各样的管理工具啊，有各种工具和报表和一些结构去管制，那另外一方面在这个年龄段或者这个阶段，学生本身是应该去追求特别天然的应该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一切事情，这个就是非常的一个矛盾。我不知道大家其他有没有，
之所以说要对比一个高中生活，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先是就我周围的现象来看，第一个可能是大家在高中的时候受到太多的应试教育，他还没有开始探索自己喜欢什么的，然后突然你要高考完之后你要突然选一个你可能不太了解的专业，然后你可能要突然决策啊，我要去学什么东西，但这个东西你在高中的应试教育范围下你是几乎没有时间去探索的。可能有一些同学吧，他能在高中比较好的教育比较开放的氛围下能够获得探索自己的机会，但是大部分特别是衡水模式出来的学生，他自己我还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吧唧就被送到大学里了， 所以我是处于一个很迷茫的状态，我上了大学我什么玩意儿都不知道，然后突然有很多很多很多选择，但这个时候好像你又没有办法随便按照自己想做什么去就做什么选择，因为它有一个体制在，就像刚刚山鬼说的，就是除了他会给你各种各样的报表，我们有绩点，我们有保研，我们有升学的压力，就如果说你这门课你不喜欢，你就不能不学了，你必须要学，因为你要拿好成绩，你拿好成绩了你才能够获得更高的晋升空间，甚至现在更搞笑就是学生社团，讲道理你做学生爱好的事情，你做社团嘛，我做划个讲板啊，那看个书啊，唱个歌啊，当这玩意儿的社长，你绩点都要在班级前50%。就这个，你就算不喜欢你大学选的这门课的专业，你还是得不停的上你要上的课，你还要把你的成绩提到你们班的前50%，而不是你只要都及格就行了。所以就其实他给看似我刚刚说了给了你很多选择，但最后只有这一条选择。只有提高你的课程成绩和你在班级的排名，它才是最保险的一个选择，所以你可能就是更不自由了，特别是你本来好像看起来很自由，但是其实你其实更不自由了。更搞笑的事情是现在很多公司的面试，因为我也大四了嘛，哈哈，很多公司面试的时候他会让你看你每门课的成绩，他要问你的排名，我就说了就是我面试的东西是 HR 嘛，就是我去做一个人力资源管理，跟我专业课我学了成天学一些考古那玩意儿有啥关系嘛，对吧，结果你要看我成绩，我就非常不理解，对，可能是这方面的一些事情。
我们先把这个吐槽的部分先吐槽完哈，就是像这种开心不快乐的来源，一方面像这种不自由和被管束以及没有办法由自己随心所欲的去做一些自己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那除了这些部分还有没有涉及到其他的面向？因为我们如果把课堂再转到比如说宿舍，像类似像我看文章里面有涉及到很多在讨论这一代大学生从宿舍的人际关系的处理，甚至都需要家长甚至由辅导员来出面帮忙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这个在可能八九十年来念大学的人来讲就是无法理解天方夜谭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是就是为什么在讨论这个整个大学是变成更低幼化甚至是高中化甚至是像幼儿园一样，还有甚至有家长群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个现象在你们这边有存在过吗？就是
嗯，我首先声明我们宿舍的关系是很和谐的、
哦、
但是我身边确实有同学因为这件事因为宿舍关系的事情导致不愉快，导致辅导员家长介入，嗯，就是我就分享我的一个好朋友吧，然后他现在也是就是搬出去住了，也就是他解决的办法就是他搬出去住了。
你说的不是换宿舍，是搬到校外，
他直接搬到校外去租了个房子住、
哦哦、
他们宿舍的关系其实在我看来有一点点不理解、嗯、但是也很能理解，就是他们宿舍最大的一个矛盾是关于空调的问题，他们宿舍有一个同学是天生的体质畏寒，就是到夏天了不能开低于27度或者28度这样的空调，然后呢我那个朋友他是非常的怕热，就可能有点像薛宝钗就体内有那种火毒的感觉、嗯、然后他就
这两个例子
他就是怎么说呢，那有一天晚上吧，他那个室友在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给那个空调定了一个2个小时的闹钟，就是之后就关掉了嘛，我那个朋友就是铺的是最凉的凉席，然后床上又挂了那种好几个电风扇，然后身上基本上没有怎么穿衣服，就那种情况下他都睡不着，如果不开空调的话，然后他们就大吵一架，就是说我已经这样了，但是说你就不能盖厚一点的被子吗？难道让我扒了一层皮吗？我不能扒皮，但你可以盖厚被子。他那个朋友就说，那为什么要我在大夏天盖那么厚的被子呢？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让我睡不着觉呢？然后就是他们确实就是因为我算一个共同的好友嘛，就让我去调停一下，但是我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那么好解决。
那显然你调停失败了。
我显然是我是失败了，我承认。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作息不一样，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作息很多元，就是可能有的人比如说像我就是典型的夜猫子，我可能1点多2点多才睡，然后有些人可能就10点睡，然后6点多就可以起。我那个朋友他就是怎么说呢， 他就是喜欢熬夜，喜欢熬夜打游戏，然后他的室友呢就是早睡早起，但是他们有一个很要命的共同点是都喜欢宅在寝室里面，学习的不喜欢去图书馆，打游戏的不喜欢去咖啡厅，就是可能我睡觉的时候你发出了噪音，或者说我学习的时候你在大吵大闹打游戏。还有一点就是他跟另外一个室友闹得比较僵的是，那另外一个室友他不是特别注重个人的卫生习惯，就是可能卫生间的一些细节处理他每次看到了就要跟他说，然后说了很多次之后还不改，就是等于说他们寝室四个人吧，他应该跟两个人都吵过架。后来吵之后呢，又去申请，是首先申请了换宿舍，但是我们辅导员没有同意，就是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说马上要分流了，分流之后呢我们要集中搬迁，然后他又找他妈妈妈。然后他妈妈之后也是帮他出了一些解决问题，后来发现都是治标不治本，后来就干脆搬出去住了。其实我个人感觉他可能还是比较性格很好，也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吧，但是因为个人的作息、个人的卫生习惯、个人的一个学习情况以及个人的体质原因，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个性化的东西，没有办法去强求。可能是因为我们我其实就是说我们学校入学之前并没有根据学生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做一些调查，就是我
习惯，
对，我听说是有些学校他会
夜猫子放一间，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个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
我即便是大家内心都在呼唤一个更良好的大学环境，但是如此的贴心的这种，我觉得也有点太夸张了，就是超乎我的想象了，就基本上。但是我是觉得说，即便是夫妻之间都会天天吵架，几乎是每天都会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只不过是如何处理矛盾，这是一个更需要去有智慧去处理的一件事情。但矛盾是一定会产生的，生活习惯天南地北的这种聚在一起，一定是有很多的矛盾，要么就是大家相互之间能够商量出一个就是某种协议啊，或者某种共识，然后可以继续去相处，要么就是完全谈崩了之类的。我觉得要么就是这样，就大家我觉得可能就是能不能如果说作为矛盾方能够跳出来去看这个很具体的某一项矛盾，可能都会觉得也没那么大的事情，但是可能当下可能会觉得很自己会很错过怎么之类的。但我是想，这为什么所有的事情就很多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就是这方面就是也反映了说家长为什么还这么关心孩子在大学里面的这种状况，就是他居然会介入，然后甚至就这个还是挺匪夷所思。
我考虑了一种情况，就是相对于我那位朋友的宿舍，我们的室友关系是稍微比较和谐的。就是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他们宿舍四位女孩子全是独生子女，然后我们寝室应该四位女孩子全都是就是二胎以上的家庭，就是可能我觉得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他已经当了比如说18年到19年的独生子女，他在他的家庭中他不需要跟一个同龄人去处理这样的矛盾，然后到了大学已经养成了这么多年的习惯，你突然要他去有这样一个去让自己去让步，这样去协商的一个能力，其实也是需要锻炼的。
上规是吧？
我补充一下，就是他刚刚讲的是女生宿舍，我想讲一下就是男生这边的情况。我先总的来说一下吧，就是我觉得我们首先都是成年人，至少上大学以后，一般就在大一下吧，大一上下成年的，大概就这个情况，都是成年人。然后个人意识的话，应该说已经是比较强烈了。我们所形成的，在过去的18、19年里面形成的那种性格习惯，其实都是很难改变的。那么在遇到寝室间室友的矛盾的时候，可能要做的就只能有两个，要么就是沟通，大家沟通能够静下心来沟通，要么就是容忍，只有这两种方法。但是实际上真的能做到沟通的其实真的很少，就是大家能够把话摊开来说真的很少。很多人就是 让自己慢慢的在那里一个人就是觉得不舒服，然后最后突然爆发出
来。不是，我听说很多在寝室里面就一个寝室的都相互之间没有说话，都用微信联系，是有这种情况。
有这种情况，包括我们寝室其实就是还是聊的不是很多，因为我们专业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在一个大院里面，但是我们专业不太一样，所以聊的也是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关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就是没有出现那种很闹得很僵的情况。有小摩擦，就比如说打扫卫生这个问题嘛，我个人其实是比较爱干净的，然后我不太见得地上就是有脏的，就是要拖要扫，我是会定期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就是他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习惯。我从我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是我觉得我受不了，所以我去做，这是对我有好处，我只是顺便帮他们弄一下。但是后来想了一下，如果放在其他人眼里，就是凭什么是我做不是你做，他们可能就会这样子想，就有的人这种想法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我付出了呀，我帮整个寝室打扫了卫生，我消耗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你们既没有感谢我，也没有实质性的感谢，甚至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就会让有一些人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久而久之就大家都，那既然你不愿意做，那我们就都不做了，那寝室的卫生就会就摆烂，然后大家就开始会有怨气，对这种有的情况。但是这个情况，这是这个方面，然后这就是作息的方面，作息不一样，然后包括开麦打游戏这个问题，开麦打游戏，开麦刷视频，就外放刷视频这种情况肯定也是在很多寝室会有的，而且我也是有所耳闻，这种同学这种习惯确实是不好的。但是我了解的朋友就是他们抱怨这种习惯的时候，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去跟他去制止他，或者及时跟他沟通，而是在自己忍了可能要有一个多星期一个月的时候，然后突然的就是很生气，然后就导致两边就只能通过吵架的方式来发泄，然后最后也无法冷静的得出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我补充一下，因为 Tommy 刚刚不是有说的就是一个寝室可能只是靠这个微信来交流嘛，其实我们宿舍就是这样。对，就是
见不到人吗？
对，我们宿舍是见不到人的，因为大家首先每个人作息都不一样，就是可能我说一下我们寝室的情况。我是来自陕西地区，然后另外一个同学来自安徽，还有一个同学是厦门本地，最后一个同学是新疆哈族的同学。就是哈族那边他们就是新疆哈萨克斯坦同学，他们本来时差就比我们晚一点，所以他们睡的一般都很晚。我那个新疆的时候可能每天都是一两点才睡觉。然后呢，我厦门的这个朋友他就是又睡得比较早，所以其实每天要么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他们醒着，然后呢我醒着的时候他们睡觉，这样的情况大一大二的时候是这样。然后再加上每个人的志趣方向还有包括家庭背景阶层都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平时哪怕我们是一个专业的，我们也很少一起行动，就是说实话有点原子化。因为我这个人在大一大二的时候也特别效计化，就我会认为有一些事情我要做，我就现在迅速立刻马上做了，也没有说很多的时间跟室友去沟通，因为大家想的都太不一样了，所以就没怎么聊。到了大四，就是我的同学们，我的室友们都非常恋家，他们甚至有的都不来上课了，所以现在我们寝室是没有人住。对，悄悄的，我们现在寝室已经没有人住了。可能再加上新疆哈族同学他们过来，可能说实话大陆的生活比较难受，不是大陆，抱歉，就是内地的生活是比较难受的，他们可能还是更希望把时间花在家里面，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去跟家里面的人做沟通，那他们会那样会更有亲切感一点。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总而言之，我的概括是我们宿舍四个人每个人都非常不一样，大家更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跟自己相似的，或者说跟自己更熟的，跟自己能更聊得来，志趣相投的这些人身上。在我看来，我自己的反思就是可能我当时没有，特别是在刚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对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就是更包容一点，就是当时我实在太考虑我自己的事情了，我当时实在太想做我自己的事情，以至于我忽略了我周围的那些人。然后到了大四，我们宿舍关系已经是这样了， OK， 那就只能这样了。对，那我挺好奇的，就是在座的同学有没有说是跟室友聊得特别来的，就是每晚都要夜聊的那种，
大家好，我是交流生，然后可以大家可以叫我旺斯，然后就是在我大一
法国交流来的，
不是，不是起的这个名字，对，就是我们大一就是在我本校的时候，当时是遇到了一群特别好的室友，然后因为当时是疫情嘛，然后我们有大概有一两周的时间都被封在宿舍里，然后所以不能出去，然后没有每天晚上没有事情干，然后大家就可能会在一起聊天啊、玩什么的。然后后来解封了之后呢，因为那段时间大家已经很熟了，还经常，然后之后还是有这种习惯，包括当时刚进大学，就是 也没有那么忙，所以会经常在一起玩。然后当时我们有时候会串宿舍呀，比如说两三个宿舍，一共十多个同学聚在一起玩海龟汤呀，或者是玩真心话大冒险这种游戏，就那时候确实过得很快乐，然后也是增进了一个彼此了解的机会吧，然后对同学们都很了解。但是随着就是大学生活深入之后，就是学期快到末的时候都很忙，就是大家也都有了自己要忙的学业啊或者是兴趣之类的，后来我们就很难再聚到一起了。不过还好就是因为有这个基础，然后我们之间的关系连接的也比较深。就是来了之后，就是相对比我们学校来说会更加的开放自由，比如说没有门禁，然后就是我们也培养了一些自己的爱好，并且大二之后课业也繁忙了很多，所以说我在我现在的宿舍里是大家的沟通就没有像在大一的时候那么的深，或者是那么频繁了。就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每天要跳舞的话，那我晚上基本上是不在宿舍的，然后我很晚才回来，可能有时候回来我室友他们都已经睡觉了。对，然后因为可能大家兴趣爱好也不同，所以就很难再有这种深度的沟通了。对，然后也不太能玩到一起，但是我大一那段经历还是非常美好的，就是还是有这样正向的例子。
我们现在是管这个叫情绪银行吧之类的，就是你储存了很多的这种能量吧，然后未来可以用得上的不断提取的这种。文章里面也涉及到说，很多大家可能接触更多的会是辅导员，就是我对这个比较陌生，大家能分享一下这个辅导员他到底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又当爹又当妈的一个角色吗？甚至就是还需要给自己的，就他有可能会给自己的父母打小报告，甚至自己的父母会去问他说我孩子怎么这样，需要帮忙这个送点啥，送个药啊干嘛的，会有到这种。我看的文章我感觉已经不是叫做辅导员了，叫做管家，就是这个，这而且是英国的，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吗？
我先谈一点吧，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过辅导员，他跟我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客观的说，辅导员这个角色在以前并不这么重要，但是最近这几年随着学生的这个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脆弱之后，然后事故频发，所以呢辅导员就成了把关的最后一道坎，所以也可以说他们就是相当于是这个触角的一个最细微的末端。也就是说他们如果说学校想要杜绝所有的这种意外的话，那么辅导员就是一个一定要依赖的这样一个。
我插一句，就有点像是这个社会上面的网格化管理里面最后的那个网格员。
对，
一个网格员都可以对好几户人家，就是而且是一对一的，能对到人。
对，就是我想辅导员也是因人而异吧，有的人是会考虑会照顾大家的感受，但是呢我自己就是也听说有些辅导员其实主要是负责比如说你这个是不是在学校里边，然后呢特别是以前的疫情的时候你是不是随意的出动，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主要是一些管束性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如果说假如说他真的是一个父母角色的话，他也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一个管束性的父母，而不是一个理解的给自己充分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父母。另外就是我想把那个话题拉到刚才谈的那个问题，就是我只能说根据自己在学校里边的观察，大概是在十年前甚至更短的时间以前，学生里边其实大家没有那么频繁的跟家里打电话，但是从某一个时候开始，我发现有的同学是非常频繁的，甚至每天会跟他的父母特别妈妈打电话，而且这种情况不只是女孩，就是男孩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去问他以后你要干什么，他会告诉你说 我妈妈说我要怎么样，所以我应该去考研，我应该去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开始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后来发现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所以刚才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的孩子是不是真的这么低幼化。我想这个词可能是不准确的，但是假如说真的要用这个词来形容的话，那么这种低幼化首先应该是在他长期跟家长共处在家庭内部的时候，因为家庭的教育模式所导致的剥夺了孩子自主成长自主探索的可能性，导致的一种所谓的低幼化。另外呢，就是真正低幼化的不是学生，真正低幼化的是家长，因为家长其实现在控制欲很强，也就是说家长也有他的压力来源，因为他在社会里边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最近这几年压力尤其大，所以呢可能有一种就是这家长会考虑作为整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这种走向的时候，特别担心他的孩子是不是会这个阶层会降落，然后呢会导致这个整个家庭的一个衰败啊，或者说降级这样的一种状况。因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名义上已经成年了，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青春期特别长，22、23岁其实还算是青春期。另外呢大家经济上没有独立，这个大学的学费是家长来支出的，所以实际上这个经济的行为是一体化的，所以家长当然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自认为就是有足够的理由然后来为孩子的前途来做各种各样的安排。我想这个家长不肯放手其实本质上是对自己孩子一个不信任，越是就是说放手的时间越晚，那么这样的话他自己的就越焦虑，他就越不肯去放手，形成了一个有点像恶性循环的这么一个。
这个不放手甚至到了大学毕业之后，甚至这个找工作然后结婚啊，所有事情都还是在继续插手的，就是你不放他永远是抓在手上，就是他永远，他甚至想插手的时候也没办法丢出去了，没办法抛出去了，还错过时机了。
是的，您说的很对。所以就是说我现在其实觉得就是说大学生不快乐这个问题其实还不只是在大学内部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成长模式情感模式，如果我们就是在成长的经验中是通过这种和家长的交流然后来展开的话，甚至他在以后走上社会之后，在这个像刚才托米老师说的，就是在这个婚恋然后在家庭问题里边还会持续的话，那么等到以后如果不是经过个人的有意识的校正和调整的话，自己也会对将来自己的孩子还有自己的老年的父母还会采取同样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的情感还有我们的家庭关系代际关系就是这样被塑造起来的。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会延续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很严重。
但是就是可能加上一个整个背景，就是从改开后整个经济腾飞的这个过程，大家是完美那一代的父母是知道孩子念大学甚至念好大学是极其重要，这个是不要说阶层滑落，是阶层飞跃的一个过程。那在那之后是慢慢的开始持平，甚至在往下走。可能这两年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在的大学念出来一个本科生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了，大家可能会去讨论说我这个本是不是一个水本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我这个是不是在接下去再考个研才能去考公，然后是不是才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背后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归到整个社会的层面啊，归到社会压力传导给家长，家长又传导给孩子，但好像社会是一个万能的一个背锅侠，就是万恶之源一个。当然我是觉得说这里面还是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能动性啊，包括大家这个阶段是不是也还处在一个有一定叛逆的一个阶段，就这个时候是在抵抗这个整个父权和这种社会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下，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年轻人就是西化嘛，年轻人的最旺盛的这个抵抗天命的这种阶段，似乎没有听到太多这样的这种例子，就是不敢这个对抗这个庞大的整个施加到自己身上的这种东西，就是好像只能默默承受然后去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的我听起来是这么一个感觉。就你们是会存在这种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吗，就是父母会插手的比较多的现象，这种有吗？会对于自己的选择会直接进行干预，或者是要求怎样怎样，或至少说耳提面命啊，这种。
我觉得是会有的， 比如说我妈妈会要求看我选课的课程表。
哦，那还是比较具体的，而且是就是懂行这样。
对，因为我跟我的父母年龄差距不是很大，然后我的父母他们很会用网络，他们的信息搜集检索能力很强，所以他们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他们就要什么都管。
嗯，这好像也是这一代的一个特点，就是整个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到了这个阶段之后，可能在以前大家就是父母想查他还真不知道，所以他也不知道问什么，他也不知道管什么。那这个阶段就是他只要他有心，他就能找到相关的数据，然后还有吗？
说到耳提面命，我就不得不想起来我爸天天在我面前唠叨那个入党的事情。
哦，
就是他回
怎么你都大二了还没录吗？
如果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说的话，假如我是从入学那一天交了入党申请书，按照流程我应该最早一批也是在大三入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他就会因为也就是跟刚才那位同学一样的，就是我爸爸他是他跟党校的一些老师会有一些交流，然后那些老师就告诉他，让你女儿在大学里面一定要成为学生干部，一定要入党，就是说还有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到我面前说，你入党是到哪个阶段了？现在是发展对象还是预备党员了？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说我会入党，就别担心。然后他就很不放心，然后一天到晚跟刚才您提到那个辅导员一样，就非常盯着我的一个动态，就是我的朋友圈，就是他总觉得我朋友圈发一些有的没的不该发的，就说这万一被有心之人给看到了，然后在你什么什么公示的时候给你来个举报怎么办？
所以你的朋友圈已经提前进入到体制内了，恭喜！就是很多现在体制内的，就是大家也可能都知道吧，体制内的公务员基本上不发朋友圈，就是你提前已经进入了。
没有没有，我把他们给屏蔽了。我上大学之前，或者说我大一的时候，我不屏蔽任何一个老师，我也不屏蔽我辅导员。我也不屏蔽我家长，但是后来有一次就是我们系里面要开一个会，中午开，然后我是有睡午觉的习惯，我就很生气，什么会非得中午开，不能晚上开，不能周末开，然后去了一听也是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就更生气了，我就发了条朋友圈吐槽。后来我辅导员前前后后因为这事儿把我骂了三遍，我实在忍无可忍把他屏蔽了，然后我爸看了又打电话给我骂了一遍，于是我索性把他们全都给屏蔽了。
这种现象还是就是肯定父母是拿自己的经验在，就是始终不肯放弃吧，就是这种。
其实辅导员说的也对，因为他就是跟我讲过，他就是说你哪个学姐就是可能评校奖评什么时候最后被人举报然后没有拿到，他也确实是关心我，可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的源头应该是他没有挑一个合适的时间去开一个有真实内容的会议吧，就是说包括上星期又开了一个早上八点给我们喊过去，而且我们宿舍离这边住得很远，给我们喊过来，然后讲一些关于我们学校的一些新增的条例，其实都是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平时根本不会接触到，然后又讲那个电动车挂牌的管理，就讲这种让我们很生气的事情，然后我也不知道这种会开设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只想补充一句，就是说很多很多同学就是交流的时候都会说，其实这他也是出于好心，或者其实我父母也是挺关心我的。我只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不是出于这个自身的意愿，就是在尊重自己的情况下的关心的话，他不是真正的关心，他其实是一种情感上的一种绑架，或者说这样一种约束。我是想法这样的。
大家好，我是以太。然后说回前面的内容吧，就是说到父母对子女的管制上面，刚才有提到一个点，就是有的父母到现在还会每天给小孩打电话，对我就是这样。但是其实我这种情况在东亚，特别是闽南偏南方这些地区里面 对于女儿，特别是独生女家庭是非常普遍的，就是父母他会过多的把心思倾注在一个女孩身上，然后他的代际经验也会告诉他，就是女孩在外面就是不安全的，所以说他们会以非常多的方式，比如说像电话呀，像短信，以确保他的小孩在外面是安全的。而这个确保的原因也是，就是前十八年这个小孩基本上没有跳脱出自己的，至少是物理上的掌控，当然精神上的掌控可能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冲突。所以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我身边这些家庭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是，父母包括孩子他们都没有把自己和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把自己的身份就是大于了自己本身这个人的个人生活。然后比如说像父母他会觉得说我家里人也是，我先是一个母亲，然后我才去享受我自己的生活，爱我的生活。然后他会希望自己的孩子首先也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然后循规蹈矩的生活，就是完成他们所谓的任务，在之后他们才会不再去管那个狭小镣铐内那个孩子如何起舞。所以其实这样的冲突如果一开始他就是以一种容忍的态度被长久的延续下去的话，他要么是完全的崩塌，要么就是又一代的传递。我个人的态度，我是就是在高中期间，因为我想选的专业其实一开始不是父母认可的专业，就是所以在这个方面跟父母有过特别多的争执，然后也是一些精神上的冲突。所以说这种冲突感到很长时间之后它都寓于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之中的。然后在冲突之后，其实冲突的结果无非就是两方共同的妥协，就是寻找一个妥协的中间值。但是随着这个中间值的出现，它是会越来越偏向不被拘束的那一个方面的。所以就是我还是想对就是处在这样一种东亚家庭牢笼里面的小孩说，跳出自己的牢笼还是要自己先敢于反抗一下权威的。
说的特别好，我感觉就是还是要争取的，这个东西不是会从天而降的，这件事情一定是点一点去抗争。前面听到这里，我是觉得包括一开始我们聊，就有些老师会退在自己的这个职责的太过于后面，可能他认为就是教学就大概甚至是不太合格的教学也是 OK 的，他自己认为这样是可以接受的。那甚至学校学生的很多的对于学生的关心，他可以是更被动或者更消极的。然后前面提到包括辅导员，包括还有跟寝室里面的每个人的相处，还有跟家长的这种关系，我就发现这里面都涉及到一个分寸感和一个边界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边界谁来设定，设定好这个边界谁来维护。当然这个就刚才前面也提到说，这个边界甚至是可以去抗争来，这个似乎是大家都会需要去学这个边界如何去把握的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要用边界这个词语的话，我会觉得它更倾向于个人层面。但是确实我会想说，就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并不是所有社会结构，或者说你刚刚说社会是一个背黑锅嘛，我觉得它就是有一些边界的东西并不是你说我要划清它就可以划清，有一些东西是通过制度和甚至是语言它就已经确定好它的边界就在那里，它是可以无限扩张无限扩张再扩张的。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现在说辅导员他更像是一个我天天都要管着你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很大的压力在。如果说你们一个学校有学生进了，如果说你们有学生有自杀行为，如果有学生在心理咨询中心发表了一些可能他觉得想要伤害自己的言论，那个警铃就会迅速的想到辅导员那里。你知道吗，每个学校都怕担责，每一个体制每一个官僚都害怕最后这个学生自杀的黑锅到他们头上。所以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很多，所以就是他们这些人就是辅导员或者说是学院整个关注的对象，他们这个关注甚至让我觉得有点离谱了，就是他们 这些同学一旦有两三天没有回辅导员或者回我们甚至我们微信，迅速就会把你就是在教室蹲守你，或者是更搞笑的时候给你打电话，就问你还活着没，类似于这种说一些很冒犯，说实话我觉得很冒犯的事情。就我当然也理解啊，他们确实是在完成他们本分工作，或者说更甚一点，他们觉得自己在救别人的命。哎呀，就是大家实在都太怕担责这个事情了。为什么我说反抗不了？是因为你一旦有点反抗，你迅速就会有人过来跟你喝茶。就是迅速就会有人一通电话告诉你你今天这条朋友圈不合适，然后你那天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你那个就是发表的言论啊，包括你的态度啊不太恰当。当你开始觉得自己心里有点问题的时候，你去心理咨询中心跟老师说了一下，哎呀我觉得人真是活不下去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辅导员就知道了。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学校最近在管电动车的事情。电动车的事情他一开始并没有规划好，他就决定把就是新来的一级的学生他不可以再买电动车了，不能买电动车了，那原来的车怎么办？等待他就是给你挂上不同颜色的号牌，那挂上这个号牌之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保证你的人脸跟这个车是连接在一起的，那这个车也不可以再有任何二手交易。那比如说你可能今年
就离校的时候是自己背着包把这个车给带出学校。
之前有我们学院是有同学去抗争这个事情，他说你这样挂牌处理，然后离校的时候如果你不带走就把车销毁，说白了直接损害了学生的财产利益嘛。有同学去说这个事情不合理了，然后他之前学校也开了一个会说是要解决电动车这个事情的座谈会，但是你反映问题没有效果，就是没有效果，他们觉得你的诉求都是不合理的。甚至因为我那个同学就是有电动车同学比较愤怒，他甚至发了一条微博来说这个事儿，第二天就被叫走了，就是据说是蹲在他宿舍门口把他深夜带走了。对，就是、
你这描述的是学校还是？
是确实是学校。就可能我身边这样的事情会比较多一点，再加上认识的人比较多，所以就知道这个。所以当然说划边界，它肯定是你在个人交往层面上肯定能划，因为我跟我们导员关系挺好的。但是你在制度上来讲，他永远是那个制度的代言人，他永远活在那个体系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很难要求一个在体系里面的人站在学生的视角上去真的为学生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我在让社会背黑锅。
所以你说这个边界就是你再拓展一下，它其实是一个权力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权力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他有合理去做这些的权利，他可以行使这些权利是谁给他的，这个是有合法性吗？他就是可以做到这些，这里面是有很多的条文可以去，这可能就是一个相互制约或者怎样，对，去协商的一个过程。但是你前面这个发言还是非常这个足够恐怖的啊，身边就有好几个想，我不知道那个警铃是怎么作用啊，它是会直接像那个地震警报一样会响起来吗？就这边我
只是打个比方嘛，就是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在咨询中心，有一些咨询师可能他也怕你就真自杀了，你知道，就怕你自杀，然后就跟学院的辅导员讲道理，这是他们的工作伦理要求。你出了学生出了什么事儿，咨询师他有责任和义务去告诉你们辅导员。但是有一些咨询师就你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把你要自杀的事情告诉学院，但学院的老师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你心里有点问题，然后这个电话迅速就会告诉你的家长，结果很快所有老师都知道，我靠，我们学院某某级有个学生要自杀了，天哪，社死了。就是对，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有咨询师比较好，他会跟你协商这个事情。
就是我想补充一句，就是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对吧？社会背黑锅，但是呢我们也只能说到社会为止。它是社会的一部分，是为这个社会生产一个合格的这样
的
劳动力，合格的劳动力
的
这样的一个生产车间。所以呢它在出现残次品的时候，要么就回炉重造，要么就把它销毁掉，把它要剔除出来。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从来不认为心理咨询是一个真正的首要的任务，是保障大家的心理健康。我认为它首要的是一个探测器，一个观测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跟辅导员是一样的。他怎么知道？他当然要知道，因为这是他们存在的目的。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那这个背后就是说，这个其实当然我不觉得心理问题会是在这几代或者是在这几年会更严重。我觉得可能 整个社会整个大学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只是大家觉得媒体还是过多的会渲染和放大这些事情让人觉得，但我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面有没有可查的数据来反映，就是这几年大学生这个轻生或者自杀的这个比例是有在增长还是怎么样？
那我给您提供一个我的数据，我不知道大数据，我的数据，我这学期开了一门课，第二个星期的时候，一个学生因为他要自杀，然后警察来了。第三次课的时候，一个学生他状态不正常，然后在我的课上一直待了一下午，然后被辅导员带走了。然后刚刚这一周第四节课，然后。当然那个被带走的同学已经去了精神病院，然后呢第一个那个同学就是说开始要自杀那个同学他又没有来，然后后来别的同学告诉我说又有警察去他们宿舍，然后在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说同样一门课让我在两三个礼拜之内连续受到这种冲击的时候。
您这个课是
我的课就是很普通的一门课，当然也有可能我是一种这种特别体质，但是说实话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心理的冲击，冲击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媒体的一种夸张，就是对我来说有点惊悚的，
就从自己看这个样本率也过大了，就是
既然说到前两个礼拜的事，就是我想补充一句话，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包括学校的处理机制其实它更多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帮助学生去舒缓心理压力，而是像前面所说的担责嘛。所以说心理问题出发的根源本身就是他没有受到一个正常的就是对人应该要有受到的对待。然后他在产生了精神世界崩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社会和校方又再一次给他施压，又剥夺了他本身个人的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人的权利吧，进一步剥夺，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愈演愈烈的情况。
就是因为这种现象就已经是他已经发出了呼救的信号了，但这个信号会被错误的解读或者甚至被错误的处理。
抱歉，就是我再补充一下刚那个就是关于抑郁症的数据吧，因为我们学科本身也有在做心理健康这方面的研究，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论是上中国知网还是上国民抑郁症蓝皮书都可以，就是很简单的去查到，可能确实这几年抑郁症的概率或者说是数量在增加。然后我刚在公众号搜到2022年到2023年发布的国民抑郁症蓝皮书 50% 都是学生，对，但是说是这个目前我国抑郁症人数为9500万，每年大约有28万人自杀，其中 40% 患有抑郁症。然后关于这个数据我先说到这里，然后呢可能还要补一点啊，就是实时情况可能也没有这么差，是因为现在抑郁症诊断的标准越来越低了，就是你诊断的时候你只需要完成一套量表，你可以按照你当时的心情程度按照非常简单的操作把所有的量表级别都打到最差，你这样的话你就是重抑。当你想要伪造一张出医院的单子，你可以把所有的量表的值，比如说你今天很想自杀吗，好，很好，非常不好，非常好，就是你只要打到最好的那个所有的题你都打到最好就可以了，然后你再过一下你主治医生的审你就可以顺利出院了，你可以断药了，你知道就是现在诊断抑郁症的标准它非常的流程化程序化，你到门诊你可以随便开一张你抑郁症的单子，就是其实它诊断标准变低了。对，就是可能这份数据我想说的它也不一定真实，也真不一定有这么多人，但是确实就是我刚提到就是跟抑郁相关的，只是想说有的时候反抗是无效的，对，然后呢如果是无效的反抗最后就会转化成一种内耗式的，或者说一种基于你身体表现出来的个人躯体化症状，就它可能会变成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但是关于这个数据我相信大家可以就是搜嘛，很容易就能搜到。可查的数据是这样。对，
这个已经到比较走到一个比较极端的话题了，就是当然它可能这个话题也是跟这我们本期话题是挺环环相扣的啊，就是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到以至于说要这么的抑郁，就是这个当我们前面也聊了很多啊，就是这些产生的抑郁的这些源头啊，从好多的端口啊进入到这个压力不断的是给到每个人身上，然后 当可能需要这个出口情绪的一个转移或者是宣泄的时候，可能又会受到一些阻碍，然后这个合力之下就产生了这目前这个结果吧。我不懂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仅凭这个今天这个节目稍微聊了几十分钟，是不是能够大概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我想说的是，大家会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嘛？因为像你们是真在其中的，在这个群体中的，包括同学或者是自己的同龄人会去关心嘛？因为前面也说这个大家都是原子化的生存嘛，大家都首先是 care 自己的一个状况嘛，那这个会有更多的像利他或者是想要去如何去做更多的事情去帮助整个同龄人，会有这种想法吗？咱们节目的结尾还有没有写这个积极向上的东西想打捞一下？
就是打捞同龄人，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我会觉得当代大学生太过脆弱了，就是大家就是刚刚大家也都说，就是太过注重自己的主体化的一些个体化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大学生的错，是这个制度有问题。他把大学生放在，他把学生不是大学生，我觉得就是他从把学生放在一个象牙塔的一个体制里面，然后只让你去参加一些考试，而没有，然后学校和家庭把你跟这个社会隔离开来，然后你离这个真实的社会很远，你只是不断的在学一些书本上的东西，但是那些书本上的东西也就是一个应试的东西，然后你其实离真实的社会太远了，导致我觉得大学就是很，其实我觉得大学生真的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太过放大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了。其实那些东西我之前在网上大概看过一个言论，就是说大学生当代人精神上的危机，他们觉得自己受到这个精神上的危机的痛苦程度超过了那种就是皮肉之苦。我当时觉得很震撼，我觉得就是他们宁愿回到60年代，觉得那个吃不饱喝就是没吃没穿，然后还要就是挨饿受冻的那种状态，也要比现在这种精神上的状态就是受到的焦虑上也要好一点，他们宁愿回到那种时光。我会觉得就是真的有吗？就是有到那种痛苦的程度，然后让你就是我始终是会觉得，就是你身体上的一些难受的地方，或者是你身体上的痛苦，其实是要重过你精神上的焦虑的。只是精神上的焦虑在被这个社会和各种体制不断的放大，不断的放大。然后因为我是学电影，然后我之前我们有一门课是就是要去拍纪录片。然后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我有跟，就是我拍纪录片，就是当时就是回家拍嘛，回家拍，然后就是跟街边的一些老人去乡下，然后跟一些老人聊天，我觉得我当时就是感受到他们受到的痛苦，我觉得是要比我们就是大学生大很多的，就是我当时真的是听得很难受，就是有一个爷爷他就是家里面只剩他一个人了嘛，但是我觉得他始终生活的态度很阳光很积极，然后但是大学生就是始终我们不断的在看书，看更多的书，看更多的电影或者怎么样，然后但是我们的情绪和焦虑是在这些书本中我们发现没有办法解决，我觉得不如去真正的就是踏入这个社会，然后去见识到别人的苦难。我觉得大学生的苦难真的不算什么，就是大学生现在在焦虑和痛苦的东西真的不算什么。我是会觉得这个社会更多的人比我们过得更难受，然后特别是我为什么有点激动，我为什么在有一点颤抖了，都就是会觉得刚刚大家在说自己的一些焦虑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那些真的就是一些很自己情绪上很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我当然没有说这些微不，这些我也不是说这个微不足道，就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是其实它本质上就是很微不足道的东西，因为大家没有真正的就是去通过一些体力或者一些生死啊或者这些事情上来去这种层面上的东西没有接触过，我们在这个象牙塔里面被困了太久，然后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打捞大学生，就是或者就是去，我觉得就只要大学生去进入到社会里面，就是我们更应该去看到
而且我觉得其实特别是在这个地方说反叛或者什么样，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这个社会怎么说，我觉得有会有一点就是既得利益者，因为我们是在已经被保护得很好，然后通过层层的考试，然后被这个制度所驯化，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学校，我觉得可能已经代表我们认同了某种体制或者某种规则。我们说我们想要反叛这个体制这个规则，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在享受着这个体制和规则才能够在这里说这些话。然后我会觉得可能去见到外面的一些东西会对于当下说不快乐这个比较精神上的一些空虚会更能够填满它，这样子。对不起，我好像说的有点混乱。
就是去见天地见众生是吧，这个干脆这个大学关门了，就是大家也别在这里面熬，直接就放回到社会就一切都好了。
这位同学提到大学生需要出去见一见社会，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已经出去见了，就是我们其实就好像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大学生都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那大家能在这里就是看似好像都会有一个比如说稳定的经济基础或者一个相对稳定的前程，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中的很多人还在比如说因为自己可能家庭不是那么的贫困，但是又碍于自己想学的东西自己的钱不够，或者未来想要的方向自己的钱不够，包括每个月的生活费之类的问题。我身边的很多人现在就是包括我朋友，就是一周七天他是在打五天的工的，每天八个小时的站班。然后我跟他就是我们也会有定期去做一些比如说像兼职啊一类的工作，就是我想说的是不要说大学生没有经历过社会的苦，就算我们经历了社会的苦确实就是在上班，但是上班之后它并没有让我们对现在的生存现状的焦虑，它看似好像只是精神上的东西，但是它叠加到个人的身上，它有家庭背景，它有经济的原因，所以不是干体力活这个情况就会有一定的就是说好像困在这一片，当然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说还有很多人我们所经历的焦虑它不单单只是精神上的 suffer， 我们还经历着精神物质以及社会背景上很多东西的一些困境，它是一个困境的共同结合的体系下面的东西。我还是想说的一点是痛苦不应该被拿出来比较，虽然我说这句话说了非常多遍了，就是好像大学生自身的困境就像您说的，他放在农村的爷爷啊，或者说很多现在生活已经非常紧张非常困苦的人身上看似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在经历着这个体制的压迫，我们所受的痛苦是我们个体的痛苦，他放在个人的身上他就是深渊。然后还有说到说我们在享受着现在这个制度，但是我们现在选择这个制度不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个制度，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选了，我们想要获得的一些东西只能通过这个制度去做到，然后我们想要改变这个制度好像貌似现在比较可行性高的方法也是投入这个制度然后再倒过来改变这个制度，就是想做成事的途径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只能为了我们最终的那个目标被迫委身于一个本身就不合理的制度里面，然后再在这一系列的不合理的制度之中就是以内在的能量试图去改变它，不是说它存在然后我们享受着作为既得利益者那它就应该是对的，它就不是对的。
对，我非常认同你说的，就是这个制度是不合理的，我没有，只是我可能表达的意思没有那么清楚，就是我觉得要怎么说，我非常赞同它是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并且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在这个制度里面我们获得了一些什么，然后还有很多人没有获得，甚至他们连这个进入这个制度的不合理的制度的权利都没有，我可能就是过于的
看到那些东西了，但是我非常赞同你说它是不合理的制度。
对，就是我想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大学生，尤其是像我们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学校的大学生，本身就是我也同意我们是一种既得利益者，我就觉得我们可能相对于一些人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权利，但是就是现在对于话语这个东西，也算是一种权利吧，我们有让别人看见我们情绪的，就是我们的情绪能够更大的被曝光，但是有社会更多层面的人，他们的情绪是其实一定程度上被遮蔽的，就是我可以很能理解滑板刚才说的意思，就是就比如底层人打工人，或者说进工厂的那些人，他甚至他不能够在社交媒体平台去说出来我为什么不快乐，所以就是我感觉他这有一种比例倾斜的问题，但就像是一群，做一个最比较极端的比喻，就是一群中产阶级抽着大烟说我每天过得好帅，还是毫不满足。
后来就是我大概可以理解几位朋友的想法，就是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的分配的不平衡的这样一种状况，然后呢大家是已经获得了这样一种资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姑且把自己叫做是既得利益者，但我想说的是这样一种资源是以排他性的或者说一种等级化的方式然后来制造差异的，所以说即使是既得之一利益者，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在自身成长意义上的获益者，其实他也是在忍受着各种各样的折磨，只不过是在这个制度里内部还有他之外被排斥的那些人，他们其实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承担着各自的这样一种状况，当然要比较的话会有一个这种差别，但是所有的痛苦都是真实的，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承认所有的痛苦它一起存在，然后呢可能是尽量的能够建立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就是不同的身份的人，他们能够相互认识，然后相互形成共识，然后呢来一起来改变自己的这样一种状况，就是说每个人都需要超出自己的这种角色，然后在一个充分的争取自己利益的基础上也实现一种利他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学校应该是要来培养这种利他的精神的，就是说大学生的不快乐不是虚幻的，不是通过一种外部的这个痛苦是可以把它轻易的抹除的，但是呢我们确实可以通过融入到一个更大的社会里面，然后我们可以获得一种这样一种对自己的一种再次关照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给自己寻找一个新的这样的一种自我界定，然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去尝试探索将来的路，所以我想就是大家说的其实大概是没有冲突的，但是痛苦毕竟是痛苦，不管是放在谁身上都是一个很难承受的事实，就是虽然你说的这个爷爷或者打工人是吧，他们很辛苦，但是对我来说我看到这个教室里面同学的状况的时候，说实话对我来说也是蛮难过的。
那我就这个姑且替这个打工人说一句啊，其实也不能替啊，就是这其实他们也有所谓的话语权嘛，就他们也有他们的发声的平台，他们也有他们这个讲出他们自己故事的一个地方，就是整个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进入到今天这个样子，所有的手机和短视频所有能够发声的可能性已经是到了几乎最高的一个程度了。然后那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我们自己在做的这个事情本身也是在做一次交流和一个声音的收集，然后同时呢也是一个发声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本身就是站在各自的一个平台上和解决或者说在思考各自的一些困惑，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声音发出来，我觉得都是可以去做的。然后刚才觉得老师的这个总结也都已经很好了啊，就我就不需要这个再说什么了，我们今天就其实大概就先聊这么多吧，然后我也期待这个以后是不是可以经常常聊啊，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探讨的，而且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回到这个交流和 和沟通本身，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也感谢今天大家的一个参与和发言，然后没发言的 也很感谢今天是吧到场啊。然后、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拜拜。Now the aftermath, it's upsetting your condition of your mind. Maybe self, a guy will tell you all the price. This society sucks, but we can find out the way that we want it. Somebody may tell you the reason why you should find a stable job. But when you grow old, there's no happy around you.I can't take it no more, so I try to figure it out. I mean, the idea seems like a plentiful night. Always in the dreams and never say goodbye. Did you feel a little bit about the interesting things you haven't done before? But you look happier than right now.So please don't stuck it in your own limitation. Do whatever you want is your best life fashion. Know the aftermath is upsetting your condition of your mind. Maybe self a guy will